我们要看主耶稣给腓勒铁非教会的信。上次讲过，腓勒铁非教会代表复兴的教会，大约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教会被提的这一段时期。腓勒铁非城位在内陆，在一道山谷里，离海岸大约125到150里。它今天仍然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土耳其城市。过去它是一个要塞，主要的是防卫其余的大城，例如以弗所、士美拿和别加摩，这些城都是用着防卫，有驻军防守，以防止敌人进入东岸。腓勒铁非城一带的土地非常受侵蚀，但是土地相当的肥沃，那里有月桂树和花，更有大片的葡萄园。这个城的名字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来自圣经，实际上它的名字是来自阿塔鲁二世对他兄弟尤曼尼斯的爱。尤曼尼斯是别加摩王，阿塔鲁很爱也很忠于他的兄弟，因此后来这城就被称为兄弟之爱的城。主后17年，这城遭受大地震，完全被摧毁了。那个地震也完全摧毁了撒迪和吕底亚的其他城市。当时的皇帝提比留斯分配了100万来重建这些城市，所以他们才得以恢复。除了士美拿以外，这是另一个没有被主耶稣责备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到圣经里。很有趣的，主所没有责备的这两个教会，他们今天还存在。虽然教会不见了，但城市仍然存在。不过在腓勒铁非就有一些很有趣的事。首先，那里有一间教会的遗址，那显示一直到12、13世纪，基督教在那里仍然活跃。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基督徒与撒拉逊人就在腓勒铁非这里打过仗。在1922年，土耳其跟希腊也在这里打过仗。今天在腓勒铁非仍然有少数的基督徒，只是他们不公开，因为他们会遭受到严厉的逼迫。腓勒铁非教会一直持续到13世纪，这个教会处在一个非常战略性的地带，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称它为复兴的教会，因为它回到圣经，也开始教导圣经。这也代表今天新教的某些方面，今天新教的教会也有回到圣经的，圣经的教导也开始普遍起来了。我也相信这个教导圣经的节目也会掀起听众对神话语的兴趣。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3章7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3章7节。你要写信给腓勒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你要写信给腓勒铁非教会的使者。这使者是一个人，是教会的牧师，这是主耶稣向所有这些教会所使用的方法。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说。在这每一封信中，主耶稣都以自己荣耀基督的某一方面的形象作为我们的大祭司的形象，正如《启 启示录第一章所描绘的来向他们说话。他在这里提醒他们，他是圣洁的，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圣洁的，在他舍命的时候他是圣洁的，而今天他在现实做大祭司的职责里，他仍然是圣洁的。在他出生的时候，天使这样对玛利亚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5节。在他死亡的时候他是圣洁的。使徒行传第2章27节告诉我们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在死亡和复活的时候是圣洁的，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今天他在大祭司的职务里也是圣洁的。希伯来书第7章26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那真实的，约翰福音第14章6节告诉我们，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实的意思是纯全，是完全、完美的。按约翰福音第6章32节到35节告诉我们，摩西并没有赐下真粮，而基督才是真粮。拿着大卫的钥匙，这与启示录第1章第18节所说的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一样。这里是指他是宇宙的主宰说的。路加福音第1章32、33节说，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在千禧年的时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今天他却在掌权，他坐在天父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今天他是那位能开能关的主，因此他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3章第8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3章第8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节经文是我们这个认识圣经的节目应该拿来做座右铭的。腓拉铁非教会忠于圣经，主耶稣称赞腓拉铁非教会7件事。第一，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主耶稣正在寻找果子，他正查看信徒在生命中所表现的行为。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并没有产生出善行，那么必然是你的信仰有问题。雅各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是雅各书第2章18节的话。 行为不是律法的行为，而是信心的行为。得救的信心能够产生行为。主称赞腓勒铁非教会的第二件事，那就是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门可以指得着主的喜乐，也可以指对圣经的认识。我个人认为这是指对圣经的认识。那意思是说，如果主打开那门，他希望你进去，因为他要为你开道门，给你有做见证的机会，有传讲神的道的机会。我相信这两样是一起的。第三，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今天我每听到基督徒团体报告他们的成绩，我就有点担心。连我们这认识圣经节目也常去向人报告，我们收到多少听众的来信，多少人信了主，其实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传讲神的话语，主自己会记下我们工作的成绩。使徒保罗也说不愿意去衡量自己，只要我们真实的传讲圣经，神会替我们计算工作的。第四，主说也曾遵守我的道。当时面对着否认圣经是由圣灵感动人写成的潮流之下，这个腓勒铁非的教会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第五，主耶稣说你们没有弃绝我的名。当人们否认基督的神性的时候，这一批信徒却是忠心地向着主，并且宣扬主的救赎大功。这腓勒铁非教会有几个特点，有人称它为宣教的教会，有人称它为侍奉的教会，有人称它为活的教会，这些都是正确的。而我却是称它为复兴的教会，或是说相信圣经的教会。主耶稣所强调的就是你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在不信和怀疑的时代中，主耶稣称赞这个教会，因为他遵守了他的道。这个教会也传扬圣经，他比其他的六个教会持续的更久，一直到第十三世纪他仍然存在。后来土耳其人来到，杀了所有剩下的信徒，这样这教会才被毁。有人相信基督教那么早就传到了印度，那是因为这个教会差了宣教士到那里去传福音的缘故。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九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些信主得救的以色列人在那时候已经离开了会堂，他们放弃相信守律法能够叫他们得救以及成圣的道理。那些仍然留在会堂的现在所相信的是一个假的宗教。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再是真以色列人。他认为真以色列人是那些归向了基督的人。第六，主对腓勒铁非教会说， 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要使腓拉铁非教会的仇敌知道他爱这个教会，这是他第六件称赞这教会的事。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第七件主称赞着教会的是他们忍耐遵守基督的道，这也明显地表示那忍耐守主道的信徒也忍耐着等候基督再来。近些年来，尤其是在欧美地区，兴起了一股对基督再来的研究热潮，甚至那些自由派的人士也谈论起来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相信神今天仍然对这个抵挡他话语的世界存着耐心。现在不像过去挪亚时代，他们没有圣经，而神审判了他们。当时有一个人向他们传出信息，但是他们不听也不相信。今天我们有圣经，在全世界的每一间旅馆的房间里都放着一本基甸会供应的圣经。我发现在欧洲、亚洲、非洲，神的话已经差不多传遍了。腓拉铁非教会是一个相信圣经的教会。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基督给他教会的最后鼓励就是他将不会经历大灾难。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所说，教会将在大灾难来到之前被提，那是教会的安慰和盼望。那忍耐等候主来的教会将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教会并非等候大灾难所带来的审判，而是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里所说的受试炼的时候，是指大灾难起，那是全球性的大灾难。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九章就预言大灾难。主耶稣说，这一段时期是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他又说，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主说，他不但保守他们不受大灾难的审判，也保守他们免去试炼。这是完全的释放。我相信腓拉铁非教会所代表的教会时期将一直持续到教会被提。至于老底嘉教会，它是一个被盗的教会。虽然在教会里有许多人会归向基督，他们将会被主提去，但是这个教会将一直留在地上，它要经历大灾难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要再来把属他的人从世界提去，他要应许腓拉铁非教会不会经历那将临到世界的大灾难期。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今天我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三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十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要来把属他的人接去，而且他要应许腓拉铁非教会不必经过大灾难期。现在我要选用约翰·华尔乌德博士的解释来补充说明这一点。他说， 如果被提已经发生在第一世纪，就是启示录所描述的灾难之前，那么他们必得了释放的确据。而相反的，在启示录第七章四节所说的那些受印记的以色列各支派将要经历灾难的时候，这暗示教会要在灾难之前被提。那灾难成为大灾难，如果教会的被提拖延到大灾难期的末了，在基督二次再来建立他的国度之前，那看来所给予他们的释放的应许就似乎是不可能的。基督对腓拉铁菲的教会说，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快来的快，意思是指忽然来到，基督会在他们所不知道的时间里忽然来到。这个应许也正是教会的盼望。事实上，教会并不是盼望大灾难期来到。圣经并没有对你说，你要束紧皮带，咬紧牙关，握住拳头，因为大灾难要来了，你要面对它。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对你说，他反而吩咐你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这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话。让我再说一次，腓拉铁菲教会代表复兴的教会，也就是回到圣经里的教会。这教会要被主提去，这是他真正的教会。这个教会也分布在世界各地，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都要被提。好，下面我们要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今天在腓拉铁菲有两条柱子，其中之一是拜占庭教会，但我不认为这里是指它。在山丘的一边，隐藏在香柏树和月桂树之间，有另外一条柱子，那是约翰时代那城的遗址。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地上的教会被摧毁了，但那永远的柱子却是留在天上。主又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且他解释说，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这就是天堂的市民，或者是说信徒，能够在地上或者是神的宇宙中自由出入的护照，或者说通行证。它是一根写着神的名的柱子，它凭着这个到哪里去都畅通无阻。又说，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这是主的新名，我们并没有新的名字。主说他有新名，而且要把这新的名字给我们。这新名就是我们与主之间的个人关系。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 第十三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对每个教会都有他要说的话。这个信息虽然是给当年的腓拉铁非教会的，但也是对我们说的。接下去我们要看主给老底嘉教会的信，这是最后的一封了。这个老底嘉城又被人称为妥协之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情况。老底嘉城是由安提奥古斯二世所建立的，亚历山大的一位将军名叫沙留古斯攻取了叙利亚，而赖西马古斯则攻取了小亚细亚，但后来沙留古斯迁入他的领土里，占取了他一部分的土地，其中包括老底嘉这个城。老底嘉是在以弗所以东大约40里，它的位置是在派南加隘口。从东方来的骆驼商队必定经过派南加隘口和老底嘉城，然后直达以弗所、米勒都斯，然后到士美拿城，就是今天的伊士麦。老底嘉是在一个大河谷的上面，今天它的废墟大部分已经给一种像野麦的植物所掩盖了。老底嘉这名字的意思是人民的公平，它是取自安提奥古斯的妻子的名字，虽然还有几个城跟他的名字相同，但它是最出名的。在老底嘉城与上派兰加山之间的山谷里，有一座亚纳陀利亚大庙，是派兰加神的庙，它是这个地区的原始神。这座庙是一切社会、行政、贸易和宗教的中心，那里有一个大市场，有来自各地的商人。我相信今天在伊斯坦堡的大市场就和它有点相似。老底嘉是一个财源广进的地方，它不但有希腊文化，也有科学和文学。最令它夸口的是那所医学院，它不仅很原始，也相当的具有野蛮的作风。他们就在这一间医学院里面研究制成一种在罗马时代称为派南加粉的药，是专门用来膏抹耳朵和眼睛的。老底嘉又是一个工业中心，与其他地方有广泛的银行业务联系。西塞罗就在这里开法庭审理案件，据说他曾经带过支票来到这城里兑换现金。老底嘉城的人拜古罗马主神，或者是叫修斯。这城最后因为地震而被人遗弃，不过那里仍然有两间罗马剧院，一间大的体育场和三间早期基督教礼拜堂的遗址。而城本身并没有被挖掘，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废墟就被一些野生植物所掩盖了。据说有一个美国基金会已经准备了几百万美金去挖掘老底嘉城。老底嘉是一个商业药镇，这里有植布业和制造一种眼药膏的工业。站在老底嘉的废墟，你可以看到附近的山丘，又可以看到哥洛西城和希腊波利城。那些山丘的颜色很有趣，当地的人 那山丘的泥土与干松相混合，制成一种擦眼睛与耳朵的膏药。这种膏药又运到整个罗马帝国。今天的化学分析显示，这种的泥土根本没有医疗作用，但在那时候有人却因此赚了大钱。我们今天总以为自己很文明，其实在市场上出售的药品有很多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我们一看见他们的广告以为很有用，就马上去买了。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批评这些人，但主耶稣却要批评他们，他要告诉他们最好去买真正的眼药来擦，叫他们的眼睛能够张开。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这是唯一的一处圣经讲出阿门是基督的名字。在以赛亚书第65章16节所说的真实的神，应该翻译成阿门的神。以赛亚书第7章第9节的信字是阿门。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20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你所说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那实在的原文就是阿门。主耶稣是阿门，他有最后的话，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他要应验神一切的应许。他让老底家人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个教会已经否认了基督的神性。阿门这个字是主从我们所看到他在第一章中的形象里拿出来的唯一的东西。经文又说，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这显示主耶稣是唯一的那一位显示一切也指明一切的。今天我们很难听到真理，我们根本无法从传媒或者是政府那里听到真理。我们的教育和军事体系都是属于洗脑的体系，有谁是你可以相信的呢？只有一位，他是诚信真实见证的。即使是在被盗的时代里，他仍然是可信，他是真实的。今天你不太可能去相信教会，那些自由派的教会根本就传不出信息来，根本就不传讲圣经的真理。又说，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意思是说主耶稣是创造主。今天人们普遍所接受的是进化论，有一位大学教授，他相信进化论，他对我说，我要事实，我要科学。我说，等一等，你我所活着的这个宇宙中只有两种有关宇宙起源的解释，其中一种是猜测的，因为没有看过，也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而另外一种是启示的，那正是圣经要说的。老实说，你我的差别是在于你接受猜测，而我接受启示。就我自己，我认为我的立场是坚固的。 因为我有那一位创造主的见证，他对所造的有所认识。主耶稣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十五节跟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十五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耶稣对其他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行为是指好行为，他称赞他们的好行为。可是主耶稣对这个教会没有称赞的话，这里全是责备的话。这里的行为并非好行为，而是恶行。主说，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对那个时代的人是有他的背景，有地方性的意义的，因为他们是在山谷里，取水就有困难。老底家人造了一条输水道，把排难加山的水引下来。水离开山的时候是冰冷的，但它流到了山脚，来到老底家城的时候就变得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的水并不是十分好的。在山谷里，就是尼卡河和米安特阿河交汇的地方，有一股温泉，那里是热气腾腾的。不过当他们把这热腾腾的水运上老底家城的时候，它就变得不冷不热了。当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不冷也不热，他们很明白这话的意思。他们一直是饮用不冷不热的水，从山上流下来的冰水，从温泉上来的热水，一到了城里都变得不冷不热，令人作呕。我们喜欢在饮料里加一块冰，有些人喜欢喝热的饮料，但不冷不热的东西是没有什么人喜爱喝的。主耶稣说，这个教会是不冷不热的，他要把它从口里吐出去。一个冷的教会实际上是说，那教会否认所有的教义，它完全以形式为主，积极地反对圣经与基督的福音。今天的自由主义就是积极地反对圣经和基督的福音。热，这表示那些像在以弗所的基督徒一样，有真正属灵的热诚。虽然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热诚不减。圣灵已经把他们带到了一个与主耶稣基督关系非常亲密的地步了。可是老底家教会既不冷又不热，就像温水那样。我敢说，今天有很多教会正是这样。很多教会企图守着中间的位置，他们不想为圣经、为基督教的信仰争取太多、付出太多，但又不想跟自由派教会那样，所以他们就在这两者之间徘徊。我就与几位在这两个方向走极端的人切断了关系。有的是极端基要主义，有的是极端自由派，也有很多在这两者之间来来回回的，那是一种不可能的情况，是主耶稣所厌恶的。他说得很坦白，他要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 我认为这种采取中间路线的是最糟的一种虚假。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先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仍旧看主耶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上次我们看到了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主耶稣说老底家教会就像温水一样，既不冷也不热，所以他必从口中把它吐出去。今天有许多的教会正像老底家教会一样，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更正教在开始的时候相信基督教信仰的一切重要教义，所有历史中伟大的宗派所持的信条都是很好的信条。就我个人的看法，韦斯敏斯德信条是无可比拟的，但那些曾经遵守这信条的教会现在都弃绝了。还有瓦特堡信条不也是很好的信条吗？现在有谁遵守它呢？今天还有谁相信这些好的信条呢？今天的教会只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所相信的。他们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既不冷又不热，正如温水一样。这正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很不幸，许多所谓的基要保守的教会正是这样。不过感谢神，仍然有许多教会不是这样。最令人惊奇的就是主耶稣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想主耶稣对那些他所要提去的教会会说这样的话吗？我想不会的。主对他要提去的教会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节三节的话。这些教会是他要回来把他们提去的，但另外有些教会他要从口中把它吐出去，因为他们像温水一样，温水会使你的胃部难受。我相信主耶稣对许多教会说，你们使我的胃部难受，你们这些挂名的基督徒，我要把你们吐出去。你们说爱我，你们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并不爱我。这一段信息正是探索我们的心灵的，因为我们正活在老底家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的时代，这两个教会是并列的。今天在基督教里有很大的分歧，那分歧并不是指宗派上的，也不是指天主教与更正教的分歧，主要的乃是指相信圣经、跟随圣经、爱圣经、遵守圣经与抗拒圣经的分歧。今天我们看到的分别就是在这里。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身的。你说我是富足，老底家城是一个富足的城。我相信在那个时期，老底家和沙迪是那个地区里最富足的城。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他们认为金钱能够解决生命中的一切问题，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就持这样的看法，以为将金钱分派出去就可以买到友谊，买到和平，解决世界的问题。其实财富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老底嘉教会试过了，他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你却不知道是那样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老底嘉教会已拥有物质的丰富自夸，相反的，撒地教会在物质上却是贫穷的。那个教会以奴隶、穷人为主，富人很少。早期教会很少有贵族和富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今天的教会却以庞大的会友人数，以多的尊贵人，以高的出席率，以慷慨捐书，以华丽的建筑而夸耀。现代的教会是以世界的财富为衡量的准则，苏宁的价值观早已经被忽略了，也看不见了。整个来说，教会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是它却在积攒财富。教会也常常鼓励会友去支持那些所谓的基督教机构，于是就透过制作一些广播电视福音节目，或者是其他的工作来筹款。弟兄姐妹，你要留心看看自己所奉献的钱是否真正的运用在主的事工上。老底嘉教会在属灵上是困苦的，比其他的六个教会还糟。他很可怜，因为他在灵里是贫穷的。他不读圣经，不爱基督，不为主做见证，他对自己真正的境况又是瞎眼的，他缺乏公义的外袍。多年前，一位美国牧师在他教会的周刊上刊登了一封给一位姓简的基督徒的公开信。他的信里面有两段话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简弟兄，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摆脱自认为无用的感觉。你好几次说基督不可能会使用你，我们都忘记了为基督做见证的一个主要事实，那就是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耶稣基督拣选门徒的时候，他并没有拣选奥运会的选手或者是罗马的国会议员，他拣选了像你像我一样的普通人，有些是渔夫，一位是政治极端分子，另外一位是税吏，还有的是社会上的平凡人。但这些人却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使到罗马帝国翻天覆地，他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呢？靠他们的人际关系吗？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靠他们的地位吗？他们根本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的能力是基督界的圣灵所赐下来的能力。简弟兄，不要忘记，我们仍然需要普通人来为主耶稣基督工作，使世界翻天覆地的改变过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唱 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圣髓圣言所建成是主的新创作，主从天上来求他，为主圣洁心腹，舍身流血求得他，建立万年基础。可是在德国的卢比克大教堂刻着有以下的一段话，他说的非常确实，非常感人。基督我们的主如此对我们说，你称我为夫子却不顺从我，你称我为光却不仰望我，你称我为道路却不跟随我，你称我为生命却不选择我，你称我为智慧却不追随我，你称我为公平却不爱我，你称我为富足却不向我求，你称我为永恒却不寻找我，你称我为尊贵却不侍奉我，你称我为恩慈却不信靠我，你称我为能力却不尊崇我，你称我为公义却不敬畏我，若我责备你不要抱怨我。这就是老底嘉教会的光景，也正如一位弟兄所描述的，他说，教会并没有告诉我我是个罪人，教会并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失散的人来对待我，教会并没有单单的把耶稣基督你的救恩给我，教会并没有告诉我犯罪的可怕后果，地狱的缺失，以及唯有耶稣基督能拯救。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最后的审判，而不是黄金规律，更多的认识永活的神，而不是魔鬼，更多的认识天堂，而不是地狱。教会应该给我们有关重生的信息，而不是栽种的信息。我也许会令那样的教会失望，但那样的教会必不会使我失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正活在老底嘉的时代里，教会并没有好好的见证神拯救的恩典。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节经文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这是指基督的宝血，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这是指基督的公义，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是指能开信徒眼睛的圣灵。这个劝告对老底嘉教会来说是意义深重的。南姆塞爵士在他的致亚洲七教会的一本书里面做了精辟的注解，他说，老底嘉教会必须知道自己是眼瞎的，但并非瞎的不能医治，他患了病需要接受治疗，只是他城中有名的医学院的医生对这病也束手无策，他们开的药方现在虽然在文明世界中普遍的用来擦眼，但是对这种的眼疾却是毫无用处。老底嘉人必须要从作者本身，那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买药来擦， 他们要以受苦和坚持信仰为代价。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主耶稣对着教会的最后信息是要他发热心，他命令这个教会要丢弃不冷不热的景况，还要悔改。悔改的信息也是向现代的教会说的，但是凡传悔改信息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如果像老底家这样教会有人回转归向基督，也并不太晚。主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本章的第二十节之后是主耶稣发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呼召。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正在罪人的心门外叩门。英国的画家荷尔曼·汉特打算把主叩门这一个情景画出来。他画了基督站在门外，他画好了之后，他就请他的那些画家朋友来批评。其中一位朋友对他说，荷尔曼啊，你漏了那扇门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门的把手。汉特说，这扇门代表人的心，门的把手是在里面的。这是我们在启示录所看到的基督的图画。他站在门外叩门，他不会推门而入。不管那些极端主义分子怎么样的谈论拣选的事，主耶稣会来到你的心门外。当他来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停下来叩门，要你自己开门，他才会进去。他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指着团契说的，指着支取神的话，直到主耶稣面前来与他相交，更认识他。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请你注意，当主耶稣讲到他与父神的关系的时候，他会指出那种特殊的关系。他说，我父。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他不是说我们的父，因为那种的关系与他的不一样。他说，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他这样说是要预备我们来看下面的一幕，也就是从第四章开始主耶稣的启示。好，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主耶稣对所有教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必须留心听，而且 也只有圣灵才能够使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